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第24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到现在，我们何等的稀奇，我们竟然仍然能坐在你的面前，能听见你的话，也能如此来吸收你的话，实在你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恨不得把这些话能够深深种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愿意。我们告诉你说，虽然外面似乎有点疲倦，但是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仍旧的让你在我们深处说话。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啊有一个数字常常出现，就是七，比方说7个教会、7个碗、7个号、7个印、7雷、7灯、7铃。那么这个七这个数字呢，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里面所出现的次数，等于比所有其他的书卷加起来其出现的数字还要多。所以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启示录七变成这么重要？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神为对以色列人呢定了一个70个期，他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我们姑且称它做70成期，因为是70个期。那么这70个期呢，严格说来是相当于77年。不过这个年呢不是太阳年，这个年呢是预言年，或者是圣经年。那一年呢应该等于360天。那原来神心中有一个计划，他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回来，然后又重建圣殿，又重建圣城。那么圣殿代表主的同在，圣城代表主的见证。所以当圣城跟圣殿同时建造完毕，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跟神的见证都带回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所以神说从那一天开始算。那算多久呢？算69个7年。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是预言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受膏者要出现，就是弥赛亚要出现。但这个弥赛亚不是这登上宝座，不是弥赛亚在那一年呢要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只要不在巴比伦，只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只要他们把圣城重建，从那一天开始，现在弥赛亚很快就要来到。其实他们回来，严格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为着弥赛亚回来，他们也最多觉得我们想念故乡，他们觉得最多觉得血浓于水。所以当然啊，巴比伦不是久留的地方，他们愿意回去。虽然巴比伦有很多的吸引，年轻人来讲，当然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所以你能想象到那些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都是好像傻瓜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知不觉呢，他们做了得胜者。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第八天行割礼以后能进到圣殿？不可能。还有，有没有可能伯利恒能够重建，如果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仍旧是废墟的话？所以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他一定要得着一班傻瓜。 这一半傻瓜就是旧约的剩下的百姓，叫做 remnant。 当别人拥有全世界，当别人要在地上建立金融大帝国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到一个空城，回到一座死城，死寂的城市。从表面上来看，现在这次回来也没有云柱和火柱。现在如果重建圣殿的话，不再像巴像你像这个所罗门一样，全国的这个资源都在背后支撑，没有。所以现在他们要把神的见证带回来，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你看见吗？这一般人他们的肩膀上所肩负的是何等的责任。所以圣经里不只有生命册，也有纪念册。你纪念册在哪？你只要去读以撒拉记、斯拉记第二章，就是那个纪念册。哪些人回来，神都记得他们的家族是哪一个家族的，神记得。人忘记了，神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以色列人个个都爱世界，个个都到巴比伦，再加上十个支派根本就流落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是不是神的见证就没瓦解了？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金灯台还是在的。所以在人来看现在不像样子了，但是你记得吗？在宇宙间有两棵橄榄树在那里，然后呢仍旧不断地来鼓励他们。所以后来借着撒迦利亚书的预言，他们重新得力。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剩下的百姓等候他回来，迎接他回来。这就是整本的旧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这个重建圣城那天是多么重要。因为从那天开始表示说有人可以迎接主耶稣回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计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没人理没人睬的。耶路撒冷预备好了，伯利恒预备好了，虽然这个客店里面房间没有预备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最少能够降生在马槽，最少这个地方他能可以挤在那些马或者牛他们所挤的地方。这就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主最大的欢迎。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当初这些人不回来的话，连这些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就很清楚。所以从那天开始，69个7年以后，那么我们的主果然是我们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69个7。那么还有一个七呢，如果你仔细去读但以理书，摆在人类历史最后面，意思就是说过了那个7个7以后，这个主耶稣就回来了，这个人历史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要看见圣经的预言，你很清楚的，一个是69乘7跟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还有呢最后个七是跟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关系。好，现在我们就懂明白过来，原来圣经里虽然有1800个预言，按人来讲你一个个去读它恐怕很困难很辛苦，你找不出那个头绪来。但是感谢主，你会发现吗，这1800个预言里面，结果呢只围绕着2个大的事件在那里转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在宇宙中最摸着他的心，当然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为着满足父神的心意，在历史上曾经来过两次。第一次来是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要做审判的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整个圣经里面的预言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他不管有多少一定围绕着这2个来做中心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有的预言是围绕主耶稣第一次来，有的预言是围绕主耶稣第二次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多半是讲到第一次来以前是怎样怎样，你如果读到但启示录的话，就是在主回来以前是怎样怎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神在历史中他留下了预言告诉我们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要做哪些事，后来到了时候他又完成了哪些事，那这叫什么？这叫做圣灵在历史中所留下来的轨迹。 那如果你看见它运动的轨迹的话，它是个什么样的轨迹呢？很有意思，它就好像天体的运动一样。你知道天上许多的星球在那转，包括我们地球，包括月亮在里面，这个所有的运动都是椭圆形的。什么叫椭圆形呢？运动只有一个中心，椭圆形有两个焦点，有两个中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东西在那转，椭圆转的时候，它其实是围绕两个焦点的。那么这1800个预言，如果代表圣灵在历史上的轨迹有这么多点，你看动来动去，我们怎么去解释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那个两个焦点呢，就把所有的预言提纲挈领就把它提起来了。所以读圣经预言有一个很容易的办法，就是你看见说只有两条线，只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画一个椭圆，画个椭圆一个很简单，画个圆很简单嘛，你拿个指头，然后一个大头钉钉在上面，然后拿一个铅笔，然后呢拉一根绳子拉直了，然后你就动就好了，拉直了你拼命往外动，结果换的一定是圆。但如果是椭圆，就不是，椭圆需要两个大头钉，两个大头钉呢，然后你用一根绳子连这两个铁钉，起头把它放松的，然后呢，你拿一把这个笔铅笔呢往外顶，一面顶一面动，你画出来一定是椭圆。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圣经的预言，简单的来说是围绕着两个焦点。那么再简单的来说，是围绕着两本书。为了替大家更清楚一点。因为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关于主耶稣预言最清楚的是但以理书，然后呢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讲的最清楚的当然是启示录。所以可以说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许多预言，我们可以用但以理书来做代表，然后呢关于启示录整个所有的预言那个代表，可以说用启示录来做代表。当然马太福音24章也是预言呢，然后保罗讲到敌基督的时候是个大罪人的沉沦之子，这也是预言呢。那么然后呢约翰讲到敌基督灵已经来了，这也是预言呢。但是这些通通是预言不错，但是主要的我们知道说真正讲到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你看见几乎是浓缩在一卷书里面，旧约一卷叫但以理书，新约一卷叫做启示录。那么讲的但以理书，因为是讲的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是什么69:7，所以在70:7里面它是69:7，那么剩下一个七呢，就是启示录了。那么因为69:7就告诉我们说，人类历史最后的7年是写在哪里呢？是写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这一点大家印象要很深刻啊，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是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2520天。我们讲过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一载？你怎么知道一七之半或者70:7是七，是指着7年，而且是它指着这个圣经年呢？很简单，因为你去读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不知道，因为讲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指着大灾难时间说的，那么只讲。原文呢只是一期、二期、半期而已，你不知道一期有多长。那么你读到启示录也是这样，一载、二载、半载，这个中文叫做载，其实原文就是期，一期、二期、半期，多少长也不知道。但是因为到了启示录，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已经可以解开了吗？所以一定给我们一些解释的。好，那你就在讲了大灾难的时候，你很清楚的，哎，原来那个一载、二载、半载，一期、二期、半期呢，等于42个月。同时呢也是1260天，如果1260天3.5载3.57等于1260天，那么一期呢刚好是360天，所以我们说相当几乎是一个太阳年，不过不是太阳年，所以呢我们叫它叫做圣经预言年。所以70:7是指着70:7天，七是指着70:7个预言年，说圣经年说的。所以现在呢既然讲到最后一个七是指着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么这就指着人类最后什么，最后2520天，因为一年呢是360天。那现在我们要来问，为什么有启示录？为什么 要讲最后一个七，为什么又是2520？然后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一载、二载、半载。那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啊，因为你一直注意雅各家的灾难，一直注意大